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都是要聆听主的话语，要有主的教导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人生啊，好多好多的事，一个小娃娃从生下来，他就在被他的父母做好多的决定。当我们自己会有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为自己做决定。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？就看你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决定你的人生会是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所做的决定何等的重要。一个小朋友在他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为他做好多的好多的决定，开始有好多的打算。读个幼儿园，读哪里？送他上什么课？学什么技能？小学读哪里？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学能不能够关说，找一个特别好的老师，这个学校里面风评最好的老师。小学毕业了，读中学，要不要给他找一个好的初中？父母做好多的决定替孩子，孩子也做好多的决定替自己。我礼拜天要做什么？我想学什么？我想参加什么活动？我的寒暑假怎么过？我们都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筹算，这一些的筹算都会在我们的人生积累起来，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你越来越大，你的筹算、你的决定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艰难。读大学，决定读哪一个学校；大学读哪一个专业，这一个专业我要精深哪一个方面？我大学毕业了，我要参加工作，去哪里工作？到哪一个城市工作？做什么样的行业？要择偶，要结婚，择偶。有什么样子的打算？结了婚，日子怎么过？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怎么分配？时间怎么样能够够用？有了小孩，小孩怎么养？把小孩送到哪里去养？把小孩怎么养？送给哪一个保姆养？送给哪一个爹娘养，请哪一个爹娘来照顾？哎呀，你看是不是每一个决定都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？所以你好不容易成长了，你要开始为你的下一代做好多的决定，而自己人生的路还在走着，所以你同时并进好多条的路，好多的选择，到底这一些的选择？这一些的筹算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路指教我们呢？圣经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依归的方法呢？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多么需要这个方法、那个方法。我们研究好多的方法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可爱，更有竞争力。我们研究好多的方法，让自己的工作能够被看重。我们用好多的方法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好，让自己更有潜力。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方法。圣经里有这些方法没有？圣经里有什么教导没有？谢谢主，你真的要相信这一本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都是我们人生的指教。只是你找不到 AI 这两个字，你找不到科技这两个字，但是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智慧，来引导我们做正确的抉择，引导我们在大小的事情上做正确的决定，引导我们为自己的将来做筹划、做筹算的时候，能够走向一个更蒙福的道路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15章 来思考神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是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15章14节以后，我们先从14节到21节我们来看。14节到21节，如果你自己手上有圣经，你就可以打开圣经。如果你能够做笔记，我就鼓励你做笔记。当你一面听到，一面做笔记的时候，你的心就2次的领受。你光是耳朵听进去，就会从另外一个耳朵出来。当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，它就存记在你的里面。鼓励大家做笔记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4节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机骑士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，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之，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；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引导和指教呢？我们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件事情：保罗的人生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方向。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他做什么事，这一个既定不变的方向就是他人生的目标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写了从罗马书第1章写到第15章，在这里他表明跟他在各个地方一样，经常的表明他的人生的方向是既定不改变的。那么这一个不改变的方向是什么？就是传主的福音，在传福音的事上，就成为了保罗这一生做所有重要决定、大小决定的引导。所以，当你的方向不变的时候，你所做出来的决定就不会逆向而行，你就会向着这一个方向直奔，你就会成为人生胜利组。那么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人生方向是确定的，他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他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说：“你们对我很好，你们很有知识，你们很有智慧，你们有好的名声，你们也是善良的人，你们彼此也都能够劝诫，能够彼此造就，你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教会。但是，我请你们别忘了我的志向。保罗就提起来说，我的志向是什么？请你们别忘了，神赐给我恩典，在第15节，我提醒你们，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，做什么呢？16节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这是我的既定方向。我的既定方向里面有一个对象，就是我传福音，特是为了向外邦的人传福音，是向非犹太人来传福音。所以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没有偏离过，他无论去到哪里，他主要的对象是非犹太人。 那么，因为许多的非犹太人，所谓的外邦人，信了主，跟从了他，也有一些犹太人听说这一个人讲福音讲得特好，所以他们来听，也有犹太人就跟随他。无论如何，保罗的方向目标就是非犹太人，他清楚他的任务，清楚知道他的人生的方向。那么，他到底怎么样做福音工作呢？他说：“我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福音的祭司。所以，他就是传耶稣是基督，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是传福音的祭司，告诉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有得救的盼望。”不传别的，只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把人带到哪里去呢？带到借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这是他向人传福音所做的事，他的方向，他的目标。那么，他的传福音的内容就是提说神的作为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第18节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提，我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，用神机骑士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所以，保罗都告诉别人什么呢？他怎么样讲他的工作内容呢？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告诉人这个人是怎么信主的，这一些外邦人是怎么接受福音的，没有什么可夸。他说：“我没什么可夸，我就是夸主使用我，主使用我的言语，主使用我的作为，主的圣灵亲自向人说话。”所以他在他的人生既定的方向里面，清楚知道他往何处去。他凭借着什么来做他的工作？凭借着什么来使人归向主？那么，如果要提业绩，提他的表现，他就提神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，使圣灵的能力是主言语的大能做成的，让这一些外邦人能够服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成为神顺命的儿女，这就是保罗的方向，保罗的人生。同时，他也说：“我怎么做呢？”20节，我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，将要看见。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界定。世界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我要向谁来做主的工呢？他说：“我是做新的工作，我开发新的禾场，我不在别人的根基上来建造，我也不挖别人的墙角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在网络这么发达的社会，在人的流动这么频繁的社会里面，格外的要学习的一个态度，一个原则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主的道，谁在教会里面来听呢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教会，都忠于自己的教会，委身在自己的教会。我们今天接触了很多的人。我可以认识各个不同教会的人，也许我们参加了一些的共同的活动，基督教的特别的聚会，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哦，这个某教会，哦，那个教会，哦，那个大教会的，哦，那个小教会的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。保罗说：“我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，意思就是我不拉人到我的教会来。”保罗建立他的工作，不东拉西扯，不把那一些不属于他的人拉过来，也不是只有他传福音，也不是只有他有教会。在那个时代，已经有很多人听闻过福音，也有 他们的公会，犹太人的公会，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不进会堂拉人，保罗不进会堂拉人，即便保罗知道会堂里面所传讲的不是全辈的福音，保罗也不进会堂去拉人。保罗向外邦的人传讲，向那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，把他们建造起来。谢谢主。有一天我在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就非常的感恩。我们教会里面10个9个是在我们的教会信主受洗的，10个9个。只有非常少数是在别的教会信主受洗，然后转的教会来我们这里的。谢谢主，这是我们的原则，这是我们向保罗的学习。保罗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，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。我不是看到哪一个人在哪个教会，就跟他说你的教会不够好，你来我们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这千万不能做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。神要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，也不挖别人的墙角。那一个人好能服侍啊，他在那个教会里面领敬拜领得真好，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把他挖到我们教会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该做的事。我们可以合作，不能挖墙脚。我们可以彼此建造，可以彼此切磋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。他很会弹吉他，他很乐器，音乐非常好。我们可以互相学习，但是不能挖别人的墙角，也不在别人的根基上来建造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一个人只有一个教会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人，这一个礼拜在这个教会，下一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，你是哪一个教会的？他就说，哦，我是这个教会的，我也是那个教会的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劝告他一个教会，你在2个教会里面选择一个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如同我们这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只有一个家。就是我父母的家，我父母的家就是我的家。一个人没有2个家，有2个家的人都很混乱，也不能委身。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在混乱的里面，在没有归属的里面。属灵的家也是一样，一个人一个家，你所属的教会就是你的家。所以，一个人委身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，可以合作，教会和教会彼此可以合作，但是不互挖墙脚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教导上认真的传讲主的福音，向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。这就是保罗的人生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，他知道他的对象是非犹太人，他的内容是指传讲主的福音，传讲主的话语，让圣灵的大能亲自运行，叫人信主。他开新的工作，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，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，也不挖别人的墙角。这是保罗。他的人生的方向，方向定了，你就出去。有了方向，还有宣教的路。保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的传福音的路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22节到29节，22节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那里去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，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，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 供给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的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，往西班牙去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。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传福音是他的人生的志向。他总要走出去传福音吧？去哪儿呢？他在19节里面说：“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微谷，我到处传主的福音。”那么这里说到的就是他的范围。他们起先都是在耶路撒冷，从耶路撒冷出来。那他说：“我从耶路撒冷出来传基督的福音，我一直传到了以利里谷。以利里谷在哪里啊？以利里谷就是20多年前，你如果听过的话，有一个地方叫做南斯拉夫，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上方一点点，它就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北边。”以利利谷就是当年我们所知道的南斯拉夫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南斯拉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一个国家在20多年前，这一个国家就分裂成为了6个小国。那所以你现在找不到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，但是那6个小国的名字你也不大熟悉，所以我们就还是用南斯拉夫来代替以利利谷。以利里谷18节里面说，19节里面说，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，我传主的福音。所以保罗走遍了许多的地方，但是在这许多的地方里面，他到底怎么样来定夺他的路径呢？我到底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看到保罗在22节到29节这里。因为他是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他就一直跟罗马的弟兄姐妹说：“我要去你们那里哦，有一天我就会去，因为我想去西班牙。西班牙跟罗马相比，就是比距离耶路撒冷更远。所以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。当时西班牙就是算地级了吧？西班牙就是最遥远的地方了。”保罗的心智就是我要传福音，传到地极，这是耶稣的托付嘛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啊！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去传讲主啊！所以保罗领受了耶稣的这一个吩咐，就要传福音到地极。他已经到了以利里谷，到巴尔干半岛了，但是他想，我还要往西班牙，当时的地级要往西班牙去。那我去西班牙，我就会路过罗马。那我就路过罗马的时候，我来看你们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还不能去，因为手上还有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是要回头。他当时已经在欧洲，在哥林多。那么我要回头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有人。有新信主的教会，有马其顿的教会、亚该亚的教会。听说耶路撒冷有贫困的人，就奉献了一笔钱。那我要去处理这一件事，所以我现在得回头去耶路撒冷，把这一个捐献来把它处理好。等这一件行善的事处理完了，我就会回来往西班牙去，然后我会路过罗马来看你们。好，这是保罗的打算。保罗这个打算有没有照着他所打算的成就呢？我们读了圣经的，我们都知道并没有。所以保罗在他的服侍主的路程里面有3个马。我们说保罗有个 3M 啊，这 3M 这3个马都改变保罗的人生。改变保罗的路径，第一个马是大马色，这一个马的故事我们就很熟悉了。这第一个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， 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的经历。当时他带着大祭司，当时扫罗所做的事情就是带着大祭司所给他的文书，也就是拿今天话来讲，叫做拘捕令。保罗到处逼迫基督徒，如果有人信耶稣，保罗就逼迫他们，就把他们抓起来下在监牢里。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叫斯提凡，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保罗就在边上，高兴得很，跟所有的群众拍手，这个人终于被我们处死了。到了第九章，当时门徒已经四散到各处，因为耶路撒冷太危险。第八章的第一节说，从这日起，这日就是斯提凡被打死的那一日，从那一日起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门徒都往各处逃奔去了。那扫罗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离开耶路撒冷的人，一路追杀，所以保罗就从大祭司那里领了一个拘捕令，要往大马色，往大马士革的各个地方要找这一些信奉耶稣的人，要把他们捆绑带回耶路撒冷去受审、去坐牢。没有想到，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，天上有大光照着他，有四面的大光照着他，保罗就没有办法看见，然后就扑倒在地，然后他就听到一个非常宏伟、严肃的声音跟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。”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：“你谁呀？我不知道你是谁。”那个声音回答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这一件事情翻转了整个保罗的人生。他原来是威逼基督徒的。把人捆绑起来，不准他们信耶稣的。为这一件事情，他大发热心，可以跑很远的路，从耶路撒冷骑马骑到大马色。但是在路上所发生的这一件事，整个的翻转了保罗的人生。神让他走另外一条路，是传扬福音的路。耶稣跟他说。起来，你进城。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神就安排了亚拿尼亚来带领扫罗。扫罗就开始，扫罗就是保罗，就跟着亚拿尼亚，整个的人生翻转。这是保罗的第一匹马，第一个马，第一个 M。改变了他的人生，他的第二个 M，在他服侍主、传主福音的路途当中，他在各处传讲。我们刚才在第十八、19节里面已经看到，他从耶路撒冷到了南斯拉夫，到了伊利里谷，到了巴尔干半岛。那这个中间，他是怎么样来决定他的路呢？我们就看到了。在第十六章，第十六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二个 M 就出现了，第二个马就出现了。他说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伯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还想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，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显给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往马其顿去，因为知道神要我们在那里传福音。所以第二个 M 是马其顿。保罗一直都是在亚细亚，在小亚细亚，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。 传讲福音，建立新的工作。他们还要继续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，所以他们就只好跨过边界，到了佛吕加、加拉泰那个地方，已经算是欧洲的境界，但是就是在欧洲跟亚洲的交界的地方。然后他们到了美西亚那个地方，还要继续往前走，神的灵又继续的引导他，让他们去到了特罗亚。特罗亚在希腊了，然后在夜间就有异象给保罗说，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路径。他以为他要在亚细亚，圣灵把他们带到欧洲去；他以为他要在特罗亚，圣灵把他们借着异象把他们带到了马其顿。那你说，到底这一些改变？这一个路径的定夺，保罗怎么知道圣灵在他里面带领的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就是这么简单的说了一下，说神这样子的引导他，圣灵这样子的禁止他，异梦这样子的引导他，好像保罗就定夺了他的传福音的路，那其实都不是出于保罗。所以保罗的传福音的路，他的宣教之旅是怎么安排他的行程的？他是怎么筹划他的传教的路的呢？都是圣灵在他的里面，神自己做工，把他从大马色的路上改变，把他在往马其顿的路上，神来引导他。那至于保罗在28节里面所说的，他的打算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去西班牙，我去西班牙，我就路过罗马来看你们。”没有成功，我们都完全的知道这件事没成功，保罗的计划没有成就。到底保罗怎么去了罗马？我们读了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知道了。保罗是带着锁链，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。《使徒行传》28章16节，我们也很熟。在这里就说，进了罗马城，保罗就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为什么要看守他的兵？因为他是囚犯嘛。好，所以保罗最后还是进了罗马城，但是完全跟他自己的计划是不相同的。不是他的筹算，不是他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个行程安排，完全不是。他怎么知道他把那一笔钱，马其顿的人、亚该亚的人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还是去了罗马，只是是带着锁链受审判，作为一个囚犯去到罗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保罗的人生里面，这 3M，保罗的人生里面的 3M 这三个马，完全不是保罗自己的筹划，完全不是他的计划，不是他的打算。所以我们就不免问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的计划呢？我要怎么样知道我该做什么决定呢？保罗在马其顿的这个意象的里面，只告诉我们圣灵引导他，圣灵指教他。那我们就从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说明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应该有哪些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保罗为什么在亚细亚？为什么离开亚细亚？为什么进马其顿？你别忘了，他有一个他人生的既定方向，所以他的既定方向是没有改变的，他的传福音的对象是没有改变的。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既定的原则的里面，他没有违背神的应许，没有违背神的心意，所以第一，他确定他 要走的路是跟神的托付是一致的。所以，我们很多时候东跑西跑，因为我不知道神的托付，我东闯西闯，因为我没有一个既定的方向。那么，这第一个原则很重要。这第一个原则，你会理清掉、排除掉许多你不需要考虑的。简单的说，那一些你所要做的决定，如果是违反神的律法、违反神的教导、违反神的公义、良善、诚实的属性，那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考虑。比如说，你在做你的职业生涯的规划，你想，我们讲的白一点好了，你想换一个工作，你的第一考量一定是钱多，你的第一考量一定是职位要升级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那一个钱从哪里来？如果那一个场所是一个得罪神的场所，是一个罪恶的场所，是一个诈骗的集团，是一个日进斗金的工作，一夜致富的工作，你十之八九就必须认真考虑，了解他的详情。有很多的年轻人，想日进斗金，又想轻松工作，他们受害却不知道。他们就在网络上找工作，说这个工作非常的轻松，一面旅游，一面挣钱，还可以到国外去，所以他们就去了。很多的年轻人就去了。就发现工作真的很轻松，今天叫你在这个城，明天让你去那一个城，都没事做。说你到了那里，我们就给你指令，你就会知道要做什么。好，那今天指令来了，请你到取款机里面去取钱，公司需要用一笔钱，你先去把这一笔钱准备好。他就去了，就在他去的时候就被逮着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诈骗集团。这一个人的工作就叫做车手，汽车的车。车手就是转钱的一个人，这一个年轻人就戴了手铐进了监狱了。这是他无知，也有人心知肚明，因为他有社会经验，有一些过去的经历，所以他就知道了，一看就知道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。但是拼着一条命，为了要挣钱多，拼着自己的名誉。拼着自己的前途，说我不会这么倒霉，我不会这么倒霉，就去了。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场所，你到赌场里面去工作，挣钱挣很多，很多人喜欢在赌场里工作。赌场里的工资不怎么高，但是那些客人，赢了钱以后打赏，那个赏金很高。所以很多人到赌场里去工作。当你做这个筹划的时候，你第一就要知道，这是与神的良善、公义、圣洁、诚实相违背的。赌博的场所、色情的场所、淫乱的场所、花天酒地的场所、让别人受害的场所，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。这个根本就不用考虑，不用求问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向后转，离开它。花天酒地的场所不能去，所以你的计划就已经排除掉了一个大部分。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计划与神的属性相一致吗？第二个原则，你要去听一听成熟的基督徒的意见，你要听清楚哦，是成熟的基督徒。成熟的基督徒是在主的里面有所追求，不是那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基督徒，不是那个从来不读经的、 不参加教会聚会的基督徒，挂名的基督徒，你就不用问他了。你要问的是成熟的基督徒，简单的规范、简单的归类，就是教会的牧者、传道人、你的小组长。第三个原则，问问你自己，为什么做这个筹划？这是我心里面的欲望，我的个人的私欲，还是这真的是神让我去做的？我想要在这个计划的里面功成名就，显扬我自己，我有发挥的空间，我有可展现的舞台，还是？这真的是神让你做的。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，我这么热切的要做这个筹划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是神让你做的吗？一关一关的理清楚，最后来到神的面前，认真的祷告，求神向我显明是。你所喜悦的，前面一关、两关、三关都是对的。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合神的属性，不得罪神，是能够彰显基督荣耀的。OK，成熟的基督徒说：“哎，听起来是可以哦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第三，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，对吗？对。那么第四，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主啊。是你要带领我走的路，你开路；不是你带领的路，你关门。把主权交还给神，神你自己亲自来彰显。这样子，你所做的决定，你所筹划的，就与神的道路相吻合。神的道路，你就走上去了，而不是神的道在这一边。你往另外一边走，说我都计划好了，你就与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无论你是服侍主，要做决定、做筹划，或者我们是在世界上的职场上工作，或者是给我们的孩子做一些安排。给我们的孩子做一些的计划，给我们家的老年人做一些安排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受圣灵的带领。若你是一个在主的里面求问神的，刚才的四个原则你都在主的面前抓住了，求问神，神一定带领你。不会置你于不顾，不会让你走向错误的路，不会让你志得意满、自以为是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从前在我的工作上有非常不堪的经历。神在这一件事上非常深的管教我、责备我。我7月份拿到了学校的续聘的聘书。一般说起来，我们在学校里面工作，除非你犯了大错，否则的话，一年一聘是很正常的，没什么稀奇。我不想在这个学校当老师，可是我还接受了他的续聘的聘书，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下一家。所以我就拿了，我没有停止，一直在找下一家。我7月份拿了这一家的续聘的聘书，我8月份我找到了下家，我就退掉了，我就走了。9月我就在新的地方开始工作。其实我只是想离开我的家，我不想住在家里，我要逃离我的家，我要走得很远。所以，我其实并没有一个正职，我只是找了两个兼职。这两个兼职， 我就做了一年，我非常快乐，没人管，兼职很轻松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只要去上课就好，挣的钱也不少。但是，怎么样说起来，做兼职好像就不是个事，所以我又继续找，第二年就找了正职。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都很热情，都帮我找，找到了，就拿到了一个兼职，不是正职的一个聘书，我就去了。9月份开学，因为我投了很多简历，在各个地方投，也有很多人帮助我，所以我9月去了一个学校，每天早上6点钟出门，晚上6点钟。6点过才能够回家。那个学校我真是待不下去。那些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不是弄头发，就是打，互相打过来打过去，没有一个人听课的。然后你问他问题，一个也答不出来，程度差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我真这一个月也很艰难啊。那结果就谢谢主啊，主就给我开路了。另外一个学校就来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学校出了一个空缺，你要不要来呀？我一听当然要来。那个学校，我骑摩托车，我骑机车去上班，5分钟就到了。那个学校的那个级别好得很，那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大家抢着要，当然好，立马就把这一个工作一个月把它放下，换了一个工作，每天开始挣钱。5分钟我就到这个学校，是正职，但是不用上班，只要把课上完就好，就跟兼职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就另外又找了一个学校，骑车10分钟，多方便呐！一个5分钟，一个10分钟。哎呀，我在这两个学校都风评很好的，学生很优质的，我就去挣钱，挣得非常快乐。一个月，另外一个学校也是我去投简历的学校。又告诉我，我们出了一个缺，你要不要来？不得了，这个学校的等级级别又高过了这两个学校。我考虑了一下，去还是不去？我咨询了一下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说当然要去，这个学校好啊，你当然要去。我为什么要考虑？因为这学校好远。我又来了，6点钟出门到学校。然后这个学校是有上班时间规定的，你不能上完课就走。我很难忍受，但是还是忍了一个月就发工资了。发了工资，我就心里想，我一定得走，这工资也太低了，跟我前面那两个轻松愉快的学校不能相比，我得走，因为这个学校又那么远，我也不能到别的学校去兼职，不能去挣钱，要走。心里面一直打着要走的算盘，然后就在我还没走，我就进了教会了。我到教会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同事里面信主的人10多个，我就被他们的祷告，我想吧，他们大概为这个不信主的人祷告，为这个新来的人祷告，然后这个新来的人就搬家了。搬到新店行道会的边上，走路2分钟就进了教会了。进了教会以后，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我的学妹在另外一个更好的学校当助理，就跟我说：“我们的老师出了一个缺，你来吧。你每一天早上6点钟出门，那么远，我们搬了家，从我们的家到他们的学校。”那个时候没有地铁，公车20分钟就到了，多简单呐、啊！也没有上班时间，上完课就可以走。哇，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进了教会，也没读过圣经，也没参加过什么这个训练、那个训练，什么了不得的道也没听过。心里面突然涌起了一个想法：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？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这简直是破天荒！我这一辈子，我从13岁信主到28岁进了新店行道会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心意。我根本就是有受洗的基督徒， 我受洗的基督徒，可是我的心里是没有王任意妄为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涌起了一个想法，叫做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我刚刚到教会，我一个人也不认得。那但是教会里面会发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资料，我手上就有一份教会发的。讲教会里面的大小事、聚会的安排、聚会的内容什么的，那上面有一个教会的电话，我就打那个电话，很客气、很礼貌的说我要找牧师。哎呀，牧师一听这个新来的人打电话，快快的就来接。牧师就也很客气、很礼貌的问我什么事。我就跟他形容了一下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，我现在是在哪里哪里工作，我的新的工作机会在哪里哪里哪里，然后我想要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。牧师的答复非常简单，他说：“你试试看就知道。”然后牧师也很热心。告诉我说，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见证的基督徒，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个高阶主管，我替你关说一下。哎呀，我可高兴了，就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，就送给我的学妹，让我的学妹去处理这件事。我的学妹就告诉我，我的学妹就跟我说，没问题，这个工作一定是你的。我们看学历，我们看经历。我们看资历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一定是你的，你的学经历都超过其他来应聘的人。我也很高兴的等待。大概过了2、3个礼拜吧，我也不知道多久。过了一阵子，我的学妹就给我打电话，一开头就跟我说：“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非常的抱歉，你的学经历都应该是我们要用的人。”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工作给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他爸爸是管我们的，他爸爸是我们的某一个很重要的主管，我们必须把这个工作给他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能想象，我一个没有什么读过圣经，我真的没有读过圣经，那个时候不要说一遍，连一页我都没有读过。神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带领，说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吗？然后我就很单纯的去找牧师，牧师说你试试看就知道。我们试了没？试了。牧师努力了没？努力了。答案是零，没有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学妹给我打电话，挂了电话以后，我立刻就明白。神的心意是拦阻我，没有让我去，就明白了。没有任何人教我，就明白了。过了没多久，我的老师，非常爱我的一个老师，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某某学校，哎，弟兄姐妹，真不好意思，等级又升了一级。某某学校有一个缺，你去试试看。”我就告诉我的老师说：“谢谢，我不用。”老师一直劝我说：“那么你每一天那么远，早上6点钟就出门，学校那么远，管理的那么严格，你就换嘛，你就换到这个学校，又比较近，管理也不是那么对老师这么严格，老师是很被尊重的，你还有时间可以到别的学校去挣钱。”我就告诉我的老师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我不能跟他讲什么，因为我明白神的旨意是神自己向我所发出来的。我没有按照那4个原则，但是神按照那4个原则，圣灵亲自在我的里面引导指教，我乖乖的委身在我那一个早上6点钟就得出门。的学校，7年我没有离开，一直到我放下这个工作，成为传道人。这7年的当中，神让我有许多的学习，也开拓我在那里的工作。 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些信主的同学，他们就发现这个老师是基督徒，就来找我，常常跟我讨论一些圣经的问题。我就带领他们一个两个祷告、读圣经、祷告，在他们放学以后，因为他们都住校，我后来也住校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他们放学以后、下课以后，我们就读经，我们就祷告，两个人变三个人，三个人变五个人，五个人变十个人，十个人变20个人，人越来越多。我们都在不同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就用神的话语、神的圣灵，我来喂养他们。神就给我开了一个这个路，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上来服侍他。我的这一些学生，20几个学生，我后来离职了以后，我们没有再见面。但是后来学生一一的信主，就很想来找一找这个老师，就找到了。神也开特别的路，他们就找到了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会，我非常的感恩。那个不信主的学生有好多的信主，那十几二十个跟我一起祷告的人，有好几个做了传道人。我与有荣焉，我在他们的成长的路上尽了一分的力，我非常的感谢主。我的同事跟我处得好的都没信主，基督徒。我们都是点头之交，但是常常我们在一起耍得好的都没信主，但是谢谢主，这几个没有信主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礼拜天也不跟他们耍，有事没事就送给他们经文，送给他们福音礼物，邀请他们去教会。这几个耍得好的人里面有两个后来来找我说：“你是牧师，可不可以为我们施洗？”我们要做基督徒，也有在别的教会信主的，谢谢主。这是神让我委身在一个工作，不随着我自己的任意妄为，一直换工作，一直换工作，一直想要找事少钱多离家近。神给我的就是相反，事多钱少离家远。但是神有他自己特别的带领，让我在那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学习跟成长。弟兄姐妹，当你为自己做任何的筹划的时候，不要忽略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，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来做衡量，不要把你的私欲放在第一位来做衡量，不要把钱财尊贵放在第一位，这一切在神的手中，神都可以给你，而加倍的给你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，让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后来进了罗马城，带着锁链而去。可是他在锁链的当中，在囚犯不自由的情况下，他写了多少的书信去鼓励弟兄姐妹要喜乐。鼓励弟兄姐妹在圣灵的里面做自由的人。他怎么样在罗马传扬主的道？虽然他是一个被拘禁的囚犯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。保罗是这样子的跟随主，让他立定他的人生的方向，没有改变，而他的路途却在圣灵的带领下，让神亲自为他做定夺，没有自己凭着自己任意妄为的心，凭着自己的眼光来决定自己前面的路。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保罗也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。我们来看30节到33节。罗马书15章30节到3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，为我祈求神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罗马书第15章，特别到了30节、33节。已经是保罗写这一封信的尾声了。第16章其实是一个附录，所以在它的结尾的地方，保罗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抉择，人生的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是请求代祷。保罗身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恩高。他一开讲，多少人要回转信主？他建立各个地方的工作，让欧洲有神的教会。保罗这么大有能力，保罗却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出来一件事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借着主耶稣基督，靠着耶稣的名，借着圣灵的爱，与我们一同在祷告中来服侍主。保罗需要别人在代祷上面的扶持，他在这里的代祷的事项是犹太那个地方有很多抵挡基督福音的人，要祷告，让我不要落在他们的手下。结果，保罗是落在他们的手下。然后让我在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能够蒙圣徒的悦纳，这一件事完成。32节，我能够顺着神的旨意，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保罗去了，但是是带着锁链去。无论如何，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，是我的工作，我的道路，神定夺了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神与我同去。与我同行，我仍然需要请弟兄姐妹为我代祷。我们很多时候很高傲，我们很多时候很封闭，我们不让人知道我们有什么事，我们也不需要人为我们祷告。我不需要肢体，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，我好得很，是不是？我没事。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独来独往，我礼拜天来做礼拜就好了。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寻求神、依靠神？没有，我日子过得很好，我不需要你代祷。我们在保罗的生命里面看到，我们需要。如果保罗需要，我能不需要吗？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保罗不是只在罗马书里面请人代祷，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写信写完了，教导的事说完了，也说，请你们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让我能够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保罗还不够放胆，保罗在什么地方都敢讲。保罗还不够放胆吗？保罗讲到还不够有能力、有口才吗？但是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：“请你们为我祷告。”弟兄姐妹，你请求别人代祷，是说明一件事：你承认你的不足，这是谦卑。我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，我也谦卑在人的面前。请人成为我的祷告伙伴，请人为我代求。当我们能够这样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把自己所要行的路、所要服侍的事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就得着主大大的恩高和能力，也造就那一个为我代祷的人。所以这一些教会得到了保罗的书信。照着保罗的请求为他们代祷， 就在保罗的事工上与保罗一同有份。这是大卫王说的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兵器的人也得多少。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分掳物的原则，也是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共享神得胜的原则。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的人得多少，出去打仗的人能够荣耀主的名，在各处建立工作，那一个在家里面带祷的人也得荣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请求别人带祷是一件荣耀的事，是一件得祝福的事。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，也是哥罗西书的第4章，保罗也告诉哥罗西教会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警醒感恩，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可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叫我按着所该讲的话，把奥秘发明出来。保罗不只是劝我们要恒切祷告、警醒感恩，这个都是我们个人学习祷告的功夫。保罗也让哥罗西教会要为他祷告，求神开传道的门。保罗还不够勇敢吗？保罗还不够敢开门吗？保罗还说，请你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我还要做主的工，我在监牢里面，我还要做主的工，我还要传讲基督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一生为自己的筹划，给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否像保罗一样呢？我们能否也在寻求我们的前面的道路，我们也能否在我们筹算自己的计划、筹算我们的未来、为我们的孩子筹算、为我们的工作筹算、为我们的经济筹算、为我们的侍奉筹算、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吃喝快乐筹算的时候，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，清楚知道我人生既定的方向？我所做的事都朝向这个方向，我所走的路在神的手中，神可以改变我的路，是为了那一个既定不变的方向。我可不可以请别人为我祷告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祷告的队伍，一起为这些侍奉来祷告呢？能不能够彼此代祷呢？都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向保罗来学习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箴言第16章的经文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我们一起来读3遍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你现在若是正在筹算什么，求主来指引你的脚步，把你的筹算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祷告在你的面前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是的主，是的主，祷告，是的主，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这许许多多的事我都交在你的 手中，哦，主啊，你真的是眷顾我这个愚拙的人，哦，主啊，在我的犯的错误的里面，主啊，你总是给我机会，在来得及的时候能够更改。耶稣，我就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谢谢你，我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耶稣，你继续的带领，求主耶稣，你继续的引导我的脚步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哦，主啊，将你的智慧谋略赏赐在我的里面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也能够将这一切。现在是哦，主啊，带到你的面前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让我筹算我自己的道路哦，主啊，让我也能够发出带到的要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面前来祷告。你谢谢我的主，我交在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当我所不明白的路，主啊，你来指引我。哦，主啊，我连第一步都不知道在哪里的，主啊，你来指引我。耶稣，我在你面前祷告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让我能放下我自己的筹算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放下我的谋略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耶稣，我祷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耶稣，你来引导，来指教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们祷告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声开口，欢迎圣灵指教，圣灵会按着我们的所求，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指教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轻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指教，让我们不要。你忽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读经的当中，神的话语、神的经文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让我们在真理和圣灵的里面来受引导。我们一起欢迎真理的灵、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来帮助我们、指教我们、带领我们，一起呼求。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祷告。哦，主圣灵啊，大大的浇灌，主圣灵啊，大大的浇灌。哦，主圣灵啊，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真理的灵来引导指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真理的灵来引导指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需要受你的带领。我们需要是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不要轻忽你在我们里面的带领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哦，我的主啊，圣灵你来感动，圣灵你来浇灌，圣灵你来引导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的里面看见你给我们引导的路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指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你的道路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走你的道路，蒙你的祝福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走你的道路，走你的道路，走你的道路。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，圣灵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指教我们，赞美耶稣，敬拜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若是有所筹算，你真的要在主的面前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让圣灵来引导指教你，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说，最少五个人说，我要放下我的筹算，走神的道路。我要放下我的筹算，走神的道路。我要放下我的筹算，走神的道路。我要放下我的筹算，走神的道路。我要放下我的筹算，走神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